第八集，他往往就趴在那儿度过漫漫长夜，彻夜不眠，接连几个钟头磨蹭着皮面。有时他不嫌麻烦地把一张椅子推到窗前，然后爬上窗台，靠着椅子凭窗而立，显然只是在回忆昔日临窗眺望的那种自由舒畅。因为只要稍微有点距离的东西，在他眼中都一天比一天模糊。从前他讨厌老是看见对面的医院，现在则根本看不见了。若非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住在市区镜像的下落地街，他会以为窗外一片荒芜，灰色的天空和灰色的大地连成一片，无法区分。细心的妹妹只不过有两次看见椅子立在窗边，之后每次整理完房间就把那张椅子再推到窗前，甚至从此让内窗敞着。假如格里高尔能和妹妹说话，为了他不得不替他做的一切谢谢他，他就能比较坦然地接受他的协助。然而像现在这样却让他很痛苦。妹妹虽然力求减轻格里高尔的尴尬，时间越久他也越得心应手，但与此同时，格里高尔也把一切看得更为透彻了。他走进房间后的表现就能把格里高尔吓坏。他一向留心不让任何人看见格里高尔，尽管如此，他一踏进房间，顾不得关门就直奔窗边，好像快窒息了。双手慌张地拉开窗户，天气再冷也会在窗边驻留片刻，大口深呼吸。格里高尔每天都要被这样的奔跑和声响吓到两次。他在房里的时候，格里高尔都在沙发下发抖，心里却明白，假如他有办法关起窗户和格里高尔共处一室，定然不会让他忍受这番惊吓。有一次，大概在格里高尔变形一个月之后，妹妹其实已经没有理由再为格里高尔的外表吃惊。她来得比平常早了一点，刚好看见格里高尔吓人兮兮地直立着，一动也不动地从窗口向外望。假如他不进来，格里高尔也不会觉得意外，因为他所站的位置让妹妹无法马上把窗户打开。可是他不仅没有进来，甚至还退回去关上了门。这在陌生人眼里，简直会以为格里高尔埋伏在那里，想伺机咬他一口。格里高尔当然马上躲到沙发下，可是一直等到中午，妹妹才又再来，而且样子比平常紧张得多。由此可见，他仍然无法忍受看见她，也许永远无法忍受，也看得出来他势必得发挥超凡的意志力克制自己，才不至于一看见她就逃跑。哪怕只是他从沙发底下露出来的一小块身体。为了让妹妹连着一小块身体也不必看见，有一天格里高尔把床单扛住背上拖到沙发上，这足足花了他四小时。他把床单铺成能将他完全遮住，妹妹就算蹲下来也看不见他。假如他觉得没这个必要，大可以把床单拿开，因为对格里高尔而言，这样完全把自己封住当然不是什么享受，这一点应该显而易见。可是他就让床单留在那儿。有一次，格里高尔小心翼翼地撑着头，把床单稍微掀起来，想看看妹妹对这番新安排有何反应。他甚至觉得看见了一抹感激的眼神。最初两个星期，爸妈都不敢进房来看他，而他常听见他们对妹妹现在所做的事大表嘉许。从前他们却常生妹妹的气，觉得她是个没用的女孩。如今妹妹在格里高尔房里打扫时，爸妈常在门外守候，等她一出来就要她一五一十地叙述房间里的情形。格里高尔吃了什么？这一回她表现如何？是否有好转的迹象？母亲倒是早就想进来探望格里高尔，可是父亲和妹妹提出种种理由劝她不要去。格里高尔竖起耳朵倾听，也深表同意。到了后来，他们得强力把她拖住。他会大喊，让我去看格里高尔，我可怜的儿子，你们难道不明白我非去看他不可吗？而格里高尔就会想，也许还是让母亲进来比较好，当然不是每天，但也许每个星期一次。母亲毕竟比妹妹能干，妹妹虽然勇敢，终究只是个孩子，而且说穿了，她也许只是由于少不更事才担下这么艰巨的任务。格里高尔想见母亲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。白天里，格里高尔单是因为顾虑到爸妈就不愿在窗前露面，在只有几平方米的地板上也爬不了多远。 静静地趴着吧。连在夜里他都觉得难以忍受，吃东西对他来说很快就毫无乐趣可言。于是为了解闷，他养成了在墙壁和天花板上爬来爬去的习惯。他特别喜欢攀在天花板上，这和趴地板完全不同，可以更自由地呼吸，一股微微的震荡穿过全身。当格里高尔在那个上头沉浸在简直称得上幸福的放松之中，有时他会出乎自己意料地松开腿，啪的一声跌落下来。不过比起之前，现在他当然更能掌握自己的身体，即使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也能毫发无伤。妹妹很快就发现了格里高尔的新消遣，爬行时他会在四处留下粘液的痕迹，于是打定主意要让格里高尔有更大的空间爬行，想把妨碍他的家具搬走，尤其是柜子和书桌。可是单靠他自己却办不到，他不敢去请父亲帮忙，女佣想必也不会帮他的忙。在之前那个厨娘辞职之后，这个大约16岁的女孩虽然勇敢地留了下来，却请求准许她随时锁上厨房门，只在有人喊她时才打开。因此妹妹别无他法，只有趁父亲不在时去请母亲来帮忙。母亲也兴高采烈地来了，到了格里高尔的房门口却默不作声。妹妹当然先检查过房间里是否一切正常，才让母亲进去。格里高尔急忙把床单再拉低一点，弄出更多的皱褶，看起来果真就像一条随意扔在沙发上的床单。这一回格里高尔也没有从床单下偷窥，没打算这一次就能见到母亲，只是高兴他终于来了。